想到这儿，他不禁暗自佩服冷寒铁的心思之细致，考虑之周到，尤其是思维之敏捷，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妥善解决跨越火湖的方案。这种智慧远远超出了队伍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了。带着钦佩之情，林从熙开始行动了。准确地说，是整支队伍开始联合行动了。大家伙站成一列，相互传递着战过蛛丝的木桩，递到最前面的林从熙，让他将木桩用力地按在这石壁上，用一块石头敲打一分钟，确认他已经碾死在岩壁上，从而形成一个落脚点。每个落脚点之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冷寒铁估算的没错，整个火湖约莫有100米长，大致需要100根木桩。整个架设的过程中，林从熙发生过两次意外，有两根木桩大概只沾染了一点沙土，或者是蛛丝不够没能够粘固，害得他差点失足跌下去。但是所幸有着银魂珠的蛛丝作为保险绳，救了他一命了，让紧随其后的楚天开有机会及时把他给拉上来。由于是出于安全考虑，冷寒铁只安排林从熙与他们的三名特工一起来执行铺路的任务，王威义他们留在平台处，负责将蛛丝粘在木桩底部，交由来回穿梭的冷寒铁。冷寒铁在交到中间的位置的巴库勒和楚天开，最后再交到林从熙的手中。如此分工合作，大概在3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程。冷寒铁等三名特工在负责接应着王威义和花染尘等人踩着木桩走过火湖。在他们整个行动当中，湖中的小鱼给到了一定的骚扰。这些的小鱼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弹跳力却超强，可以跳起1米多高来攻击他们。所幸大部分鱼儿都被银魂珠给毒死了。在冷寒铁他们丢下几块干肉之后，剩下的鱼儿也忙着去抢食去了，不再将冷寒铁作为攻击的目标。于是众人有惊无险地走过了火湖，抵达到了彼岸。算下来，从他们一行人进入地底到现在，约摸着已经过去8个小时了。在这期间，大家伙只是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休息，一个个早就疲惫不堪了。冷寒铁让大家原地吃了一点干粮，喝了一点水。好了，大家休息6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我们起床继续出发。一行人所携带的干粮和干净的水有限，谁也不知道在这地底下还有多少行程需要赶路，所以必须风雨兼程的加快前进。冷寒铁不再想重蹈覆辙在当初地下采矿时的那些覆辙了，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一样，弹尽粮绝，几乎将人活活的给饿死在里边。眼前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冷寒铁的安排没有任何疑义，一个个在吃完干粮之后抓紧时间合衣而睡了。有着火湖的炙烤，整个地底下十分的温暖干燥，冷寒铁他们如同躺在火炕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大概睡了2个时辰，忽然间一阵枪声将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冷寒铁一咕噜身爬起来，摇了摇脑袋，驱散开大脑深处的混沌，侧耳倾听，见到花染尘等人已经爬起来了。他确认枪声不是来自自己的睡梦中，不由有些紧张起来。这地底下除了他们这一行人之外还会有谁呢？第一个跳入冷寒铁脑海中的是刘开善， 但是很快被他给否定了。在率众穿过银魂珠布下的蛛网的时候，他瞥见刘开善的眼珠子在转动着，怀疑他极有可能是被银魂珠注入毒素，导致全身麻痹无法动弹，但是又有一息尚存，神志犹在。于是在第二次重新回到朱镇抢夺蛛丝，但是作为木珠粘合剂时，他利用飞索缠住了铁檀木，击中了刘开善的玉枕穴。以他的手劲，别说刘开善这样的垂死者，即便是一个壮汉也是当场毙命的。而且这并非是因为他的心慈，不忍心坐视刘开善在痛苦与绝望当中死去，而是他有意想斩草除根，不给刘开善活下去的机会，避免他在给自己队伍当中的队员平添那无欲的伤害。刘开善死了，那么先前开枪的难道会是灰衣人吗？当时他潜藏在水中，用河底淤泥进行疗伤，而且从背后开枪偷袭了唐毅，却被唐毅一枪给击中左胸，然后被一只大鲤鱼给拖走了。莫非大鲤鱼当时并非是在袭击灰衣人，而是在救他？可是就算是他侥幸活了下来，那他又是怎么到这儿的呢？开枪又是针对的谁呢？虽然在睡梦中听得不太真切，但是冷寒铁可以确定的是，开枪的人至少距离他们有上百米远，所以很显然目标并不是他们。怀着满腹的疑窦，冷寒铁指挥着王威义等人找好藏身之处躲了起来，留下了刘开山在照顾他们的安全，自己则和巴苦乐各执着一颗夜明珠来进行照明，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个究竟。越往里边走，岩洞就越来越开阔，从最初的四五十米的宽度一直拓展到两三百米，高度也从原来的三十余米升到了近百米。在这样辽阔的地下空间行走，人会深深地感觉有一种悲渺感，仿佛自己成了宇宙间的一只蝼蚁，爬行在宇宙的洪荒时代里。更让冷寒铁感觉不安的是，整个岩洞到处都是可以找到人类活动过的痕迹的。最简单的是，地面虽然不似先前的陡坡那样的光滑如镜，可是明显的感觉到有被人为的修建过，几乎没有什么凹凸不平的，而且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石柱和石笋存在，就仿佛是一条超级宽阔的大马路一样。没有任何遮挡以护身的冷寒铁和巴苦乐神经绷得紧紧的，将夜明珠放入兜中隐去它的光芒，然后将身体紧贴在石壁上摸黑前行着，同时耳听四方，提防着随时可能从黑暗中发出的冷枪声，因此行进速度有限，五分钟里大概只前进了两三百米。就在冷寒铁他们茫然着不知道该去往何处搜寻之时，忽然间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前方传来，夹杂着一些人类的呼声，地底下真的有人，而且还持有枪械。冷寒铁大吃一惊，急忙一扯巴苦了，两个人趴倒在地，耳语几句之后分散开来，匍匐着往前行进。大概又前行了三十多米，忽然间前方传来一个不远的声音：杜振臣、梁翔，你们这两个王八蛋，你们就算不念在军舰上的旧情，至少也想一想你们的任务。你们拖着我们留在这里，难道就可以给你们充当垫脚石逃出这个鬼地方吗？别做梦了，我劝你们收枪吧，大家伙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一起找到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办法。你们要是再冥顽不化，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别说我们人数火力比你们强得多，就算是把你们困在这儿，饿都把你们给饿死。冷寒铁身躯一震，眼中闪耀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杜震臣梁翔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军舰即将沉没的时候，留守在金属圆柱体中，并且被推入到江中的那两名特工。在外人看来，把两个大活人封在一个密闭的金属圆柱体中，仅留下一点食物、清水、两个氧气瓶、一个军用电台，沉入到水底，这无疑是一种自杀的行径。即便冷寒铁他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有过极大争议。支持者认为，神农架这段水域曾经沉没过数艘大船，可是派遣挖人进入到水底进行探查，却什么也找不到，这是绝对有问题的。因为水域最深处才不到100米，地下尽是厚厚的淤泥，无论如何铁船也不可能沉溺到淤泥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最为重要的是，有人曾在相隔20多公里的水域捡到过沉船上的救生艇等物品，而且这两段水域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水路相通，说明在这地底下应该是潜藏着某个神秘的通道的。至于反对者则认为，既然先前的船只沉没水底，并且没有任何生还者出现，那么就意味着即便有通道也只能通向地狱，这样的话派遣军队精锐下来搜寻只能是白白送死，毫无意义。双方争议没有达成妥协，最终解决这场纷争的乃是特工队的杜震臣、梁翔，他们两个主动挺身而出，承担下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之下，反对者再无话说，只能默许了这种冒险行为。在当初军舰沉没水底之时，花染臣曾经施展开的天赋耳力辨识出军舰上的人在水底下并没有死亡，但是很快就失去了跟踪的目标。无论是军舰的船员还是金属圆柱体中的特工，都再也收不到任何的声音了。于是冷寒铁他们在心中就默认了这些人全部殉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底下重逢了，这简直就是一个惊天的奇迹呀！冷寒铁和巴苦勒强忍住心头的狂喜，加快在地上的匍匐速度。就在这个时候，黑暗中再度响起了枪声，枪声指向的位置，乃是先前说话的藏身之处。很显然，开枪的乃是杜晨宇或者是梁晨，他们用直接的行动来表示对敌人的藐视之情。只是枪声只有一下，可见他们对于子弹十分珍贵，很有可能接近于弹尽粮绝了。敌人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很快发起反击，他们的反击要强烈的多。冷寒铁能感觉到子弹在嗖嗖的从他们头顶上飞过，不过彼此之间都处于黑暗中，这样的开枪最多只能是壮胆和发泄，没有什么准头。枪声持续了一分钟，随即被先前的声音给喝住了，紧接着是一连串的劝降声传出来。姓杜的，姓梁的，你们给我听着，我只是念在大家曾经相处过一场，才在这儿费点口水，不想你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你们别他妈的敬酒不吃，给老子吃罚酒，子弹可不长眼，回头身上多几个血窟窿可别怪我。冷寒铁能听出来，这是军舰舰长孔浩东的声音。紧接着他又往前推进了几米，让自己更靠近孔浩东一行人。 孔浩东的声音回旋在空中，狗日的，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别怪老子他妈的翻脸，干你娘的，兄弟们给我上，干死这两个狗日的。瞬间有灯光骤然间亮起，朝着杜振臣的方向照射过来，可是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杜振臣的投降，而是冷寒铁和巴库勒的瞄准射击。三名线线的船员瞬间被击毙了，藏身在黑暗中的孔浩东和其他船员见势不妙，立刻扭头就跑，边跑边发出惊叫声。他们无法想通，一直被压制着打的人只能偷偷的放点冷枪的杜振臣，怎么会忽然之间有这么强大的火力和杀伤力了呢？难道他一直在扮猪吃大象吗？见到孔浩东他们已经逃离开射程范围，冷寒铁压低了声音，杜振臣、梁翔，是你们吗？在黑暗当中传了一阵颤抖的声响。你是冷长官吗？是我，还有老八。
天哪！
随后是长达一分多钟的沉默，很显然对方正在极力地控制激动的情绪。
冷长官，我真是没有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我是杜振臣，梁翔已经牺牲了。
冷寒铁压制住心头的波澜，你先别着急出来，我和老八打扫一下战场。说完之后他弯腰走过去，捡起地上灯光，发现它竟然是一个小型探照灯，后边还连着长长的电线。他倒转灯光照向黑暗处，一个将近两米高一米左右宽的洞口豁然出现在眼前。还未带他看清楚洞内真实身影，探照灯光就熄灭了。他伸手拍了拍，确认不是灯泡的故障，而是被人给掐断电了。一个念头钻入大脑当中，难道这里边有电力供应不成吗？杜振臣从隐身之处走出来，凭借灭灯之时脑海中的定位走到冷寒铁面前，双脚一碰，啪的一声给冷寒铁敬了个礼。
冷长官好，杜振臣到。
冷寒铁制止住了他，好了，不用拘泥于这些礼节了，你先带着我们找个安全地方，好好的告诉我们你们这段时间的经历。老八，你去把王教授他们一起带过来吧。说完之后，冷寒铁从兜里边掏出夜明珠递给杜振臣用来照明。巴库勒蹭蹭的往来时路上跑了过去，杜振臣则带着冷寒铁来到一堵石壁之前，然后向冷寒铁做了个请的手势。
冷长官，请进吧。
冷寒铁先是一愣，随即凝神观察着，这才注意到石壁中间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他狐疑地伸出手去触摸裂缝，发现入手并非是坚硬的石壁，而是柔软似布的触感。这竟然是一块和石壁一模一样布料挂在石壁上，形成了一道门帘子。帘布大概有三厘米厚，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形成了一道十分像布又很像石头的帘子呈现在众人眼前，但是质感却又柔滑的很多，而且非常沉重，足有一两百斤重。最为重要的是，它与岩壁上天衣无缝的竟然粘在一起了，只有边上露出了一道毫发一般的细缝。这种细缝别说在地底下了，就算是光线明亮，人不凑近了也发现不了。他心头有些惊叹，伸手将那块与石壁浑然一体的帘布掀了开来，露出了背后的一个洞穴。